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你还让我们有一次的这样机会，可以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是的，主啊，
主啊，虽然我们在技术上有很多的不方便，
主啊，
但是主，你让我们的心，永远向着你的自己，在这个时候保守我们个人在你的同在里面，主，让我们真是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相信，主啊，借着这一点点的追求，你的人就要对我们说话，主啊，你要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特别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主，我们何等需要走在你的面光里面，主啊，我们求你仍旧用你的同在覆庇各处的圣徒，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有敞开自由的交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信我们这一点的心愿蒙你自己的纪念。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你在地上还能得着一般真心爱你愿意忠心跟随你的人。主啊，求你在我们个人身上做荣耀的工作。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请这个请玛丽弟兄呢先开始交通。
好，谢谢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在那边的等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为了能够给孙弟兄多留一些时间，我的交通尽量简单一点。我们今天是交通帖撒罗尼迦前书。我想在交通这卷书之前，我们先要看一下保罗在写这卷书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背景。在《使徒行传》里边第十七章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被建立的一个背景。帖撒罗尼迦是位于腓立比西南部差不多100 miles 左右的这样一个原来罗马在马其顿首的一个首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这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二个教会。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保罗看见了在亚洲传道，但是那边神把门关掉，他就看见了马其顿教会的遗像，然后就来到了腓立比。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边记载着保罗在腓立比的工作，并且他在那边受的逼迫，以及在他监狱里边为着主所做的荣耀的见证。之后呢，他就被送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边去。圣经记载在那边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人的教堂里边传神的道，有许多的敬虔的希利尼人，许多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信主了。这个时候呢，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但是在帖撒罗尼迦的那个城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一个呢就是他们反对神的话，所以这些犹太人对保罗在那边的传道有很大的一个逼迫。并且他们招了这些，因为嫉妒哈，招了市井匪类。圣经讲的是搭伙成群，然后在那边逼迫保罗。他们没有抓到保罗，就把接待保罗的耶孙弟兄，就和其他的弟兄们，带到那边去受审，并且呢受了一个保状，就是让他们担保以后不再有神的道可以在他们家里边被接待，被传道人被接待被传出去，这样他们才可以得释放，耶稣才可以得释放。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就被弟兄们送到下边的南边的一个城市叫比利亚。在那个城市里边，保罗同样是进到犹太人的教堂里边，在那边去传神的福音。但是我们那个这里边讲到在比利亚的城市里边，那些人是咸鱼帖撒罗尼迦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里边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他们不喜欢神的道，犹太人竭尽逼迫之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人，有这个他们的这些人啊，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边的人，可能在许多的道德上有许多的黑暗，他们这个人本身的就不是特别好。圣经讲的是那边的城市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所以之后他们保罗就被，当保罗在比利亚传道的时候， 犹太人他们不甘心哈，他们就来到这个城市里边要继续逼迫保罗，所以保罗就被送到雅典啊。那这个时候保罗在了雅典，到了哥林多那一带的地方的时候，他心里边就非常的着急，他特别的担心这个年轻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样一个黑暗一个逼迫的光景当中，他们的信心的程度是怎样，所以他就派了提摩太回到，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第三章里边啊，他不愿意自己待在雅典，他就打发他的弟兄提摩太去看顾他们，兼顾他们。然后提摩太回来之后就报了好的消息，非常好的消息，告诉他们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心坚固啊，爱心充足。是这样的话，就使保罗得了非常大的鼓励。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时候，那里边讲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为道迫切，他传道非常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在那之前，这里边记载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记载保罗在哥林多里边他是非常的恐惧战惊啊，他非常恐惧战惊，又害怕又软弱又恐惧战惊。但是这个当这个好消息来的，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哥林多那边的人对保罗使他心里边恐惧战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这整个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受到看见教会所受到的逼迫，我相信也是特别他担心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年轻的教会的光景。当这个好消息来到的时候，他为道迫切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两个方面的鼓励，一方面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鼓励，另外一方面是帖撒罗尼迦他们的信心给保罗带来的安慰和喜乐，使他能够继续勇敢地向前传福音。所以当我在这个思想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边好像有一幅图画，就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好像是在暴风雨的黑夜当中的一个明灯，一个灯塔一样。那这个暴风雨可能就代表着他们所处的环境，逼迫的环境。那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这些犹太人逼迫保罗，甚至当保罗离开了这个城市到了比利亚的时候，他们继续追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逼迫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留在帖撒罗尼迦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肯定是受到了犹太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啊，这是环境上的逼迫，像暴风雨一样黑暗代表他们那个地方的道德和他们自身的光景，这是在帖撒罗尼迦里边保罗一再提到的对他们的劝勉啊。所以这个两个方面，但是在这个暴风雨的黑暗当中却有一个灯塔，它能够继续照亮，好像因为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他们的见证和榜样。那这个见证和榜样呢，是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保罗在这边做了一个给他们这个教会的光景做了一个总结。他提到呢，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该亚该，这是在那边的两个的大省啊，马其顿的里边包括的教会像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该亚该是更南边的一个省，亚该亚更南边的一个省，那里边像哥林多的教会和雅典都在那一边啊，成了这些人信主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出来，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也在各处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自己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又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边给哥林多的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一个总结，他们的光景有一个总结啊，在大难之中他们仍然坚守他们的信心，并且成了信徒的榜样，他们的见证生活的见证传到了各处，成为耶稣基督的馨香的气息，并且他们所服侍借着信心是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在那边在艰难当中能够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这是他们 在帖撒罗尼迦的光景，那么我们就是要想到为什么在这个年轻的教会当中，在这个逼迫和黑暗的环境当中，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这就然后保罗呢就在这本书里边给我们一个答案，我相信这个答案呢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这里边第三节是这样提到的，在我们神父神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在这里边提到了信望和爱，那这三点是新约圣经里边一直提到的基督徒在主里边的教会应该有的一个特质，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正是因为这个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所以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能够在这个黑暗当中站立，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所以我想今天我自己的感动呢，就是就着这三点啊，把这本书和弟兄姐妹们有一点非常简单的交通。首先保罗提到的是信心所做的功夫，这是在第一章的这个功夫呢，记载在第一章的第四到第十节。首先保罗这里边提到他第四节提到他传福音是因着第一章的第四节啊，提到传福音是因着信心，他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你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望和爱这三个点是这个本书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要论述的一个重点，那也是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从古到今的基督徒生命里边的一个神在寻找的生命的一个特质。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谈到的信望和爱，不仅仅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也是保罗自己本身的一个见证，也是看见他本身就是在这样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他传福音是出于信心，所以这里边也提到如何传福音啊，实际上他也在告诉我们如何传福音。传福音不仅仅是要有言语，更是重要的是要有全能。那么主耶稣基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边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这是一个基础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胜过仇敌的权柄，那今天也就没有福音可言。所以不仅仅是言语权柄，更是要有圣灵的工作，讲到权柄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还有生命的见证，这五个是非常重要的点。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生命的见证保罗在这里边就提到他在这些人面前做了榜样啊，在第四节第五节的最后说为着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他让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为人，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榜样。我们也常常听年长的弟兄们劝告福音呢不仅仅是言语，更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提到这五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对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在于他们的接受啊。第一章的第六节里边讲到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所以在苦难当中他们借着信心蒙受了圣灵的光照，他们接受从神来的话语。然后到第二章第十三节的时候第二章第十三节讲到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是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其实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他们所领受的保罗所传的他们真实的领受了，并且当他们接受的时候是满心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人而来的，这是信心啊。 这是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信心。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他们可以在神面前有非常美好的领受，以至于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可以在逼迫当中被建立。第二个重点讲到爱心的劳苦，保罗在这里边说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那我们看见整个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保罗在这里边在叙述他们在帖撒罗尼迦这边的工作和他们如何在那边建立借着盼望建立教会，和他们在是怎样向父母的心情来看顾他儿女的心情来护养这个教会。所以这是爱心所付出的劳苦。那首先在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六节，我们看见保罗提到他们所经历的一些征战与忠心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讲到，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然而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提到他们在腓立比所受的羞辱，所受的逼迫，然而在这样的光景下他们是放着胆量在征战当中仍然是忠心的。这是因为他们爱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并且呢，保罗接下来讲他们所有这些传讲都不是出于污秽，也不出于诡诈，乃是神托付他们这样讲，他们就按着神来神的托付来讲，并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呢要讨那查验我们心中神的喜悦，我们心的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一点表现在他们在征战上面的忠心。第二点呢，就是表现他们在父母般的心肠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这里边讲到保罗是怎样以他们温柔的心，如同母亲乳养自己孩子一样来看顾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那这我们知道这个是就是出于爱心，因为他们没有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因着爱心，保罗可以像母亲乳养他自己孩子一样来看顾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第三个爱心的表现是爱心的纪念，这个表现在第三章里边。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保罗就提到说当时他是在雅典，但是他觉得他不能够再忍受了甚至他说我们既不能够再忍，他就自己愿意独自留在雅典，打发他的弟兄在福音上的工作上神的指示提摩太去看望去兼顾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爱心里边的纪念，虽然他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他心中一直挂念着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他知道在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弟兄姐妹们一定受了许多的逼迫，许多的苦害，所以他的心天天为他们忧伤，天天为他们担心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办法再忍受了，他一定要打发那个提摩太要去看望他们。提摩太所带回来这个好的消息就成了他一个极大的鼓舞。所以我们看见这从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这里边都很大的篇幅讲到保罗对他们的关心也讲到保罗对他们的劝勉。到了第十三章的第十二和第十三节，这里边看见保罗在爱心当中对他们的一个劝勉。特别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这里边提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也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他们的环境和他们本身的光景好像整个是处在一个极黑暗的一个光景当中。首先的一个问题呢，这里边我们要先看两个字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字把保罗对他们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生动。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呢，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主耶稣求你们这是第一个字，要我们看见是求你们。第二个字呢是劝你们 这两个字，当我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里边是特别的受感动啊。保罗他虽然心不在那儿，他前面提到人不在那儿，但是他心确实在那儿，所以他是主的仆人，他宁愿去求这些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看见他心里边是何等的迫切，为着他们的光景是何等的迫切。那他们要所要劝勉他们，所要求他们做的是什么内容呢？第一个就是要圣洁啊，这是在第四章里边所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要为人要圣洁。第二节里边讲到，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阴险，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不放纵私欲，放纵私欲的情欲，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保罗所提到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劝勉，或者是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帖撒罗尼迦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是一个海港城市，当时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有20万人左右，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都市。那在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有许多败坏的东西，有许多淫乱的东西。神的工作在那边虽然受到了阻拦，但是我们看见圣灵从这个黑暗当中选出一群人，那成为他的见证。可是这群人本身可能因着原来生活的环境，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在这个圣洁这个方面是很需要圣灵特别的工作的。所以保罗第一件事情在爱心里面的劝勉，是让他们能够成为圣洁。我相信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同样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属于仇敌的一个世界。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神的见证。我们今天怎样在这个黑暗的光景当中，要保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最重要的就是仇敌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人不圣洁，跟这个罪世界的罪同流合污。今天仇敌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引诱，不仅仅是在年轻的弟兄姐妹中间，在所有的弟兄姐妹中间，就是让人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那神要把我们从这个淫乱的世界当中招出来，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一个神的一个工作啊，也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所有的人应该在神面前特别求神保守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要让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到了第九节，保罗说呢，论到弟兄相爱，我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已经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体众教会固然是这样行了，但我劝弟兄们能够更加的勉励。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已经有了非常美好的见证，但是保罗在这里边呢，让他们能够继续有更多的勉励，让彼此相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弟兄彼此相爱，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是神所要的一个最真实的实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因为这是世人能够看见的，当他们看见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生活服侍的时候，就看见这群人中间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这个彼此相爱，是世人能够看见的一个见证。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第三点的提醒也是在第四章讲到呢，主耶稣基督要来啊，要他们要立志安静办好自己的事。这可能是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临的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有些在这里边的弟兄姐妹们，也许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他们没有安静来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保罗这里边特别要劝勉他们要办好自己的事情，要亲手耕作，像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在外邦人面前能够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的了。所以还是见证啊，这个 我们在地上对待工作，对待我们手上的服事或者是各样的事情的一个态度，就是外邦人能够看见的一个见证。所以这里边是保罗在他爱心里边所发出的一些劝勉，也看见中间有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爱心当中的一个表现，所以爱心的劳苦啊，就表现在这些方面。第三个重点也是帖撒罗尼迦这本书里边所前后书里边所提到的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保罗在第二在那边所提到的因盼望所存的忍耐。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这是今天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在主里边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的心若是只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光景实在是很可怜，还不如世人一样。但是在我们里边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这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这个盼望面前，教会可以有忍耐。忍耐不是一个被动的，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了，只好接受，只好是像逆来顺受这样一个被动的一个态度。忍耐乃是因着相信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里边所产生的一个对苦难能够战胜苦难的一个力量，一个内在的力量。这是神所要看见的忍耐，它不是被动的，乃是一个主动的，一个环境够不能够战胜的一个力量。这本书在第四章的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五章，就是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并且保罗在这边呢，把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讲得非常的详细。第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讲到说，论到罪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边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但是这里边复活有一个顺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记载在第五章的第四章的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主再来与信徒被提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有被提这件事情，有主再来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在神面前有忍耐啊。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与主一同被提。并且在第十七节里边讲到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保罗要求他们要用这样的话彼此劝勉，因为这个我可能是在很多的繁忙当中，我们就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被提啊，这是基督徒在地上一个荣耀的盼望。也提到我们在信徒在被提的这件事情上应该做的一个准备啊，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这里边讲到，既然是主耶稣基督要再来，那我们应该怎样在地上生活？我们应该怎样准备？主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啊。他讲到那个只有父知道，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像贼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边呢，提到了贼是在夜间来的，可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不是属于黑夜之子，乃是属于白昼之子，是属于光明的，所以我们不睡觉。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边不但给我们看见一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并且让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是何等的近。虽然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心灵里边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感觉。因为他说我们不是都已经睡了，不是像那个黑夜之子，乃是属于白昼的，所以我们能够有灵里边有一个感觉。我相信这是今天正是在这个时代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心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实在是非常临近了，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都已经证明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近了。那 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保罗在这里边提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啊，也是这章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叫警醒。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怎样警醒？实际上，背提这件事情是贯穿在整个格林多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主耶稣基督再来。其实，在每一章里边都有提到这件事情。那比如说，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的时候，这里边讲到，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第十节就讲到这个原因，说是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在这个是否喜乐上这件事情上，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他们可以喜乐。第二章的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讲到他们的喜乐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盼望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盼望，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吗？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爱心，也是跟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系。第三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三节，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我们刚才已经看过这个啊，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父面前信心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十二节讲到，我愿意叫你们的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也是爱心，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也是在地上的一个准备。第四章的时候讲到，心中不要悲哀，十三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啊，讲到他们论到碎，我们刚才也读到这段经文，论到碎了的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也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有一个有指望的人。到了第五章，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不能够活在罪中。第五章的第二十三节，讲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使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把主耶稣基督再来作为信徒的盼望，贯穿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啊。我相信这是正是他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艰难的环境当中所站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第二十四节提到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虽然好像看着环境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他让他们把信心抛锚在神里边，相信神可以成就他所成就的大事。好，那我就今天就先交通这一点，把时间交给孙立雄。
我想玛丽弟兄哈，已经把这个前书啊，前前后后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大致上面的一个介绍啊。那我们都晓得，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啊，这个写给这用这个主的再来做根据啊，写给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一封书信。这个我想也许有弟兄姊妹们注意到啊，保罗差不多的书信呢，都是和同工们一同具名的。那么这个点其实也蛮重要，我们知道在他活在身体的感觉里，虽然我们读了整篇，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的，对不对？但是保罗和同工们一同具名啊，说明他在侍奉上啊，他从来不单独行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身体的原则里面，侍奉上总是要有肢体的感觉。我想这个我顺便提一下啊。那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用意向的眼光啊，那么来看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啊。那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 啊，要有意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在地上的日子，在他侍奉的见证、生活的见证里面，证实他是一个受意向所控制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知道意向呢，它的重要，它不仅能使我们呢知道一切事的根源啊，我们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的根源从哪里啊，这个不仅包括神永远的旨意，也包括着整个宇宙的一切事物的这个根源啊。但是呢，这个意象呢，不仅使我们能知道一切事情的根源，意象呢也能使我们知道一切事情的终结啊。那么你有了属灵的看见，那么就知道将来事情的终结是怎样。那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时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在保罗在侍奉的早期啊，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他蒙恩得救15年以后啊。那么他在他侍奉的早期的时候呢，他先神让他注意的是主的再来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写以弗所书，还没有写哥罗西书，所以关乎到神永远旨意的这个过去的根源，这个时候保罗呢还没有能够完全的得到神的启示。但是呢，在他侍奉的早年的时候呢，神却让他对于主的再来，对事情将来的终结啊，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所以呢，今天呢，这也提醒我们呢，我们在侍奉的早期的时候呢，如果能知道主会再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这个我们对于主的再来这件事情呢，好像我们的感觉上面只停留在一个道理的一个阶段。但对于使徒们他们来讲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不是一个道理，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迫切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使徒保罗在他侍奉的早年啊，他的生活和侍奉呢就已经受到主再来的什么控制支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提醒我们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啊，必须活在什么，活在主再来的光中啊，这个将来的有一个结局的啊，主的再来就是一切事情的一个终结啊，我们对这个终结事物必须呢有一个很清楚很明亮的一个认识啊。这个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啊，当保罗提到主的再来的时候呢，他的里面那个迫切的感觉好像呢主下一个时刻就要到了，明天就要到了。事实上我们晓得啊，当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这是在1900多年以前啊，将近2000年前写这个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啊，保罗里面呢对主的再来的感觉就已经有这么迫切的感觉呢啊？那么有很多读经的人有这个困惑啊。那么保罗说主来的日子就在迫近，但是呢在保罗的日子主并没有再来，对不对？但是他们里面的感觉上好像主立刻就来了，那么到底这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明不明白啊？原来在这里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呢什么时候一在启示的光中的时候，你就摸到永远了啊。我就说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的圣徒都是活在现在，其实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仅活在现在，我们要活在永远的里面。但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呢，好像对于永远的事情呢，这个感觉是非常的暗淡，非常的清淡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对于许多属灵事情的这个感觉呢，就没有像当初呢使徒们这么迫切啊。因为他们活，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一活在永远里面的时候呢， 你就感觉到很多事情都是迫在眉睫的。如果活在时间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还很遥远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思想。但是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必须活在时间，活在永远的两件事情的这个结合的情况里。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你就知道了当初使徒们写到主的再来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个迫切的感觉，因为怎么他们进到那个永远里面。你看在旧约的先知们的他们的经历中也是这样的啊，他们有眼前的事物，也有将来事情的看见啊。你看见但以理的这个异象啊，他不仅看见当时地上列国的进展的情形，他也看见主的再来啊。这是一个又活在时间中又活在永远里面的人。那么你看这个以西结也是这样的啊，既活在现在又活在永远的里面啊。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今天呢，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在侍奉上会有偏差，会有很多的焦虑，会有许多情形，就因为什么？我们只活在现在，我们没有活在永远的里面。所以你没有这个永远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在侍奉上你会发现那个力道，那个侍奉主的这个力量上会薄弱得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是活在现在，也是活在永远里面。因为主把一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老实讲，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弟兄姊妹，你已经在永远的里面。但是今天的人很少人呢有这种永远的眼光，所以我们缺少这种永远的眼光的时候呢，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上面来讲就会不一样。所以当初保罗他们呢，因为得到了启示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你进入启示的境界，都是摸着永远的事物。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对这个时间和永远的问题，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很可惜，我这么多年过来呢，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摸到的东西都是眼前在时间中的东西啊，很少弟兄姊妹们呢能从永远的里面来看事情的。那保罗不是啊，所以异象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我是，是吧？ I am 啊，弟兄姊妹，这个 I am 这个字啊，其实是解释永远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叫做 I am 呢？有弟兄们这样解释的很好，就是一个永远的现在。因为对神来讲，他没有过去，没有将来的，他只有什么？只有现在的。对我们这些活在时间里面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有过去，我们有将来，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过去的历史怎样，我们将来的盼望怎样，对不对？是因为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所有在时间中的人都是这样，是吧？我们有历史，是吧？我们有未来的憧憬啊，因为你是活在时间中。那么神呢，不活在他不是活在时间中，他是活在永远里面的。所以主耶稣说 I am， 就是他是一个永远的现在。这个呢，我过去呢曾经有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解释过，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今天假使我们呢不能够懂得什么叫做 I am 啊，不能懂得什么是现在，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解释这个 I am 只解释什么的，我是，是吧？主是一切，没有错的，主是一切啊，我是门，我是道路啊，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对吧？我们只领会到这个我是。你知道当初啊，这个神像这个摩西显现了，告诉他的名的时候呢，他说我是那我是者，对不对？那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什么？他是昔在今在永以后永在的神啊，这个我是全能的神，是吧？其实呢，这里面包括了时间和永远的观念在里面的，这说明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永远的神啊。 所以我们也和弟兄姊妹讲过，永远不是时间，永远也不需要时间，永远永远是现在。这个观念呢，我想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不太容易明白啊。所以你如果你明白这个点的话呢，你就知道保罗他们当初为什么对主的再来呢有这么迫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你一进入永远就是现在啊，主的那个降临就在眼前呢，所以你就看见保罗他们的这个里面这个迫切。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有永远的眼光，我们需要活在永远的这个光中，这样你的侍奉上面来讲才会有不同的情形。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劝勉啊。我们大多数读保罗书信的人，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我们今天生活眼前的一个劝勉，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当照这个去做啊。但是如果你缺少了主再来的眼光啊，你光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种很困难的啊，我们那个力量就不够了。如果你有主再来的眼光，你就知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态度和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明白我所说的话吗？所以保罗为什么那样的追求圣洁，所以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什么？他看见主来再来的光，他看见事情的终结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活在时间中来讲，我们觉得主的再来是遥远的事情，因为太遥远了，所以我们到今天呢就不在意了。如果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你就会在意，对不对？这是一个不同的一种经历的一种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和弟兄姊妹一同追求。我从开头就讲，我们需要用异象的眼光来看主的话，这样你能才能看见那个主的话背后的一些的原因。那么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控制我们的、支配我们生活最大的原因。如果你缺少这样的一种的眼光的时候呢，我们读来读去都是字面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所以今天基督教会把保罗所讲这些东西当作一种道德的规范，对不对啊？当作我们生活上的一种规条，那么是该遵守的一些东西。光是这样是不够的。保罗所以他们能够在主跟前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是因为什么？又活在主再来的光底下。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啊，我们弟兄姊妹能不能领会。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样的一个感觉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能领会吗？可以懂得我讲的吗？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啊。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往下交通啊。那么你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啊，你看见一个活在主再来光底下的人呢，他的侍奉和生活呢，跟这个仅仅是在外面字面上啊，懂得规条、懂得这个规矩的这些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保罗呢活在主再来的光底下，所以他们的侍奉啊非常的认真啊，他们的侍奉非常严谨啊，他们的侍奉呢非常的恳切。我总感觉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所有的松散软弱，因为什么？你不觉得什么？不觉得主就在眼前吗？是吧？所以这个启示的眼光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的啊！那我们感谢主啊， 刚才我们弟兄提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记载啊，保罗初出到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并不太在意，所以那里讲说呢，有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比利亚的人呢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因为他们怎么样，天天考察主的话，他们比较认真，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光景呢，后来居上啊，开头不太好，但现在呢，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非常好，他们成了马其顿和雅盖亚一代所有圣徒们的榜样了，啊，那么他们在主面前有个迫切的追求，因此呢，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再鼓励他们，啊，你们这样的光景已经是非常好，但是你们更要注意的什么呢？是主的再来，啊，因为那个时候像我们弟兄刚刚讲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一个刚刚兴起的被建立起来一个教会，它还是一个就是一个 baby church 啊，所以它还处在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又有这么多的患难，是吧？保罗说你们所经历的患难就像我们所经历的一样，哇，你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受到的冲击是很厉害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看见如果主开启我们，我们里面能有这个主再来的眼光的时候呢，我们在侍奉和生活上面来讲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你看见在使徒们的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他们不仅认真啊，他们不仅严谨啊，他们在侍奉上也尽量的避免很多的错误。因为你又知道主再来，我们都晓得主的再来就是主回来做收成的时候，是吧？主回来呢要把他的工作做结束的时候，所有一切错误的东西通通要被排斥出去的。这个错误呢，弟兄姊妹们也可以把它领悟作是一种的不准确的。今天呢，如果你有主再来的眼光，你看见主将来所要的东西，你就想像以西结一样，如果像约翰一样看见主将来的那工作的那个成就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对照的情况摆在眼前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很多不准确的东西在神的跟前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严谨，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尽量避免错误，尽量的把那些不准确的东西呢能够把它修正，然后呢他们呢也避免很多的掺杂的东西，避免很多污秽的东西。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很多神的儿女们无所谓，对于侍奉上的东西啊，世界东西掺杂在里面呢，误会东西进来也不在意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主再来的眼光的话呢，你就会非常在意这些东西，你绝对不能容许一些掺杂的东西啊，甚至呢也不能容许什么呢，一些诡诈的一些取巧的东西在百姓的神百姓当中。今天我们晓得在神儿女的侍奉中间呢，有很多诡诈的东西在里面的，有很多东西呢是人用取巧的方式的，你这个都是怎么样，你不觉得主再来的可怕，对不对？所以你敢做这些事情呢？那么保罗他们是不敢的，因为什么？他们在主再来的光中啊。所以因着这个主再来的光，我再说在保罗侍奉的初期时候，他对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呢蒙保守啊，能够被主的光约束在一种的情形的里面。所以我很多人呢不太懂得，以为说这是保罗个人的一个学习和操守啊。我们晓得我们都有一样败坏的天性的啊，所以很多人他们所以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能表现这个情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本身。你知道教会历史上的错误啊，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追求，因为他们在主面前的这个努力，他们的认真，所以他们产生这个情况。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更好的情况是怎样？是因为这些人活在主的光中，因为有主的光叫他们不敢，因为有主的光叫他们敬畏，因为有主的光叫他们谨慎。 这个比我们呢凭着个人的力量在中间来做，不知道要强多少倍的，是吧？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堕落的天性啊，我们总是怎么活在这个人的眼光底下，总会比较认真啊。所以你在公司里面上班也是，如果老板盯着你啊，天天盯着你，你就认真了，是不是啊？如果老板隔得很远呢、啊，那你就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做事。我们有堕落的天性，弟兄姊妹们，保罗跟我们是一样有这样天性的人，但是保罗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他活在主的光中啊！我希望这个点我能讲清楚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所以保罗在地上，你看见他在传递这些话语的时候呢，他传递的很纯正，他不敢讲这个不纯正的东西，是吧？感谢主啊，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光景非常好，他们也接受的很实在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时代的悲哀啊，有很多说主的话传的不纯正，神的儿女们接受的也不实在，所以造成教会光景的非常的软弱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蒙拯救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呢，他们信望爱都能结出美好的果实。我们刚刚弟兄们已经讲到很多点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些在他们生活中成了实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你看见到处也讲信望爱啊，很多人把这信望爱呢写了很大的字贴在家里面，那个变成那个外表的东西啦啊，根本你看不见那个真实的果效的。所以你要怎样能使这些东西有果效呢？你需要活在永远里，你需要活在主再来的光中啊！只有这个成为我们里面什么极大的一个催促啊！并且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看见、因着主再来的光啊，他们看见将来事情的结局，所以呢，他们经得起患难，也经得起诱惑的考验。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这个患难和诱惑啊，这个真的是越来越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啊。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仇敌和他的权势，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什么，是神手中的这一个试金石啊，是神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面来考验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虽然知道，但是还是经不起考验呢。患难一来就倒了，试炼一来就失败了，对不对啊？嗯，你还是看，如果你是活在主的眼光中的，对不对啊？这就不一样。我刚刚就讲了，你老板盯着你，你就感觉不一样。有的做儿女的父母眼睛看着他就比较乖了啊。父母一不看见了，马上就不知道出什么纰漏出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如果真是感觉到主就在眼前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能犯的错误就比较少了，是吧？你就受到一种的约束。那么因为看见主的缘故呢，所以这些患难打不倒他们啊。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很容易就被患难打倒了，一点点的难处啊，我们就马上就倒了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感叹呢，我们这个时代中的很多圣徒，尤其很多年轻的圣徒们呢，像这个玻璃瓶一样的啊，好看呢是很好看，但经不起打击的，一碰就碎啊，一点点患难就倒下去了。连很多侍奉主的人也是这样，经过一点点的患难就倒下去了。你看见当初在初期时代，这些使徒们跟随主，他们经历的患难是何等样的患难，对不对？为什么这些患难打不倒他们呢？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刚强吗？也许是啊，因为人与人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是刚强一点的，可能保罗是比我们刚强一点。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里面属灵的看见，保罗也站不住脚的啊。所以主的再来的光很重要啊。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属灵上的看见，他们在患难中站住， 他们在诱惑中被占住啊。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看见有很多圣徒们，他们在这些光景中的时候呢，蒙保守啊。那么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能够有很多人看见将来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点是他们里面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嗯，你看约瑟吗？啊，经过那些试炼诱惑的环境呢，所以能站住。那经过环境能站住，圣经用他做榜样，对不对？告诉我们什么？因为神的同在。其实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活在永远的里面，你经历的那个正是神的同在，因为神在这里，对不对啊？你怕什么？神在这里，你还能经会被这个诱惑试探你把你弄倒吗？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今天呢，叫我们能经得起患难，经得起诱惑试探的这个考验的是什么？是主自己的再来。所以我们要再说啊，对保罗来讲，主的再来不是遥远的事情。我再说，如果你在异象中，在永远里面，主的再来就是现在的同在一样，这个感觉上面，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让我们能够摸到这个这件事情的那个实际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呢讲到说呢，他说神既然验中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经过考验，我们能不能被神验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过去呢在中国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们讲到啊，我们一个基督徒啊蒙召啊是大的恩典啊，被选上啊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更大的恩典。所以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嘛，是吧？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不仅蒙召，我们要能够被选上啊，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还有一个什么呢？被神验中。你被神选上还不一定被验中啊。所以当我在那里和弟兄姊妹讲到哈拿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拿的情况，就是他不仅是蒙召，他是神的选民，对不对？那么神拣选他，神也在什么，在环境中考验他，所以最后他怎么被验中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啊必须明白的啊。我们要因着我们的蒙召感谢神，我们要渴望我们怎么样呢？蒙拣选。更宝贵的是什么呢？能够被验中，经过考验之后还能够站住，是吧？所以保罗的同工们中间呢，他说有的人呢，他们是屡次被试验，你知道今天神在环境中啊，用各式各样的事物来试验我们，那我们怎么能经得起这个考验呢？弟兄姊妹，你我能经得起考验吗？有很多人有把握，觉得自己行，弟兄姊妹，那个都像彼得一样的了，啊，你话讲得很大，但到最后就失败了，对不对？这个彼得讲话多有力量啊！哎呀，主啊，即使众人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啊！主啊，我要为你死，主还没为他死，他先为主死，你看看这个口气多大，对不对？主说啊，彼得啊，鸡叫两次以前，要三次否认我。这彼得不敢相信啊，对不对啊？彼得能信吗？彼得绝对不相信。我这么勇敢的人，我这么有把握的人，怎么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永远不要自信啊！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我们能站住，站不住的。小小一个试炼起来，你就倒下去了，知道吧？所以我讲笑话嘛。不需要狮子吼的，鸡一叫你就不行了。今天我妈以为狮子吼我们能站住呢，对不对啊？你不是狮子吼啊，鸡一叫你就不行了。圣经中用这个真形容的真是太好，因为主早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吗？主看着彼得啊， 当然今天的弟兄姊妹没有阻碍彼得，不像我们，如果是我的话呢，我看见彼得我心里就好笑，对不对？我们的主很爱我们，他从来不嘲笑我们的，但他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你那一点点的勇敢呢，连那个鸡都赶不上，你还觉得你很勇敢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有自信。弟兄姊妹，能保守我们胜过苦难，胜过诸般试探和引诱的，是主的同在，是主再来的光。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们，这个主的再来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在时间中来讲，是的，神有定规，将来他有一个时刻要来。但是如果你在永远里面，在意象中的时候，你能感觉主的再来是迫在眉睫的。所以你会看见历史历代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都这样的感觉，主回来日子迫近，主回来日子迫近。难道这是骗人的吗？不是的。因为什么？这是在不同的境界里面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在时间中的时候呢，跟你在永远里面两种不同的感觉。所以我再提醒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活在时间和永远里面的一般人，说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啊。世人只有时间啊，我们还有永远呢。但这个永远呢，不是遥远的将来，这个永远是现在。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接受吗？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主耶稣就是永远的现在。所以呢，我们呢，到了新约时代中啊，老实讲，你我这些人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哲学家的头脑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很玄奥的这些思想。那么你怎么样能活在这个永远里呢？所以主耶稣一再说什么 I am 七八次讲的 I am， 对不对？他一说什么，你摸到主，你就摸到永远了，你活在主里面就可以了啊。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就是活在主里面，还没有这个感觉。那么，所以我们对于主这个同在的这个经历的不够，还不够那么真实，你知道吧？不像使徒们他们那感觉上面的这种的真实。所以你看见，在头一个世纪，教会在这么大的一个患难和艰难的里面，使徒们所以能站住，弟兄姊妹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我们一定要追溯这个原因的，这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刚强啊，他们是烈士啊，他们的这个能够舍身忘死，他们像好像人类历史上面的那许多爱国的人一样啊，那些为了宗教肯发狂发热的人一样，不，弟兄姊妹们，保罗从前是这样的，保罗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保罗也是一个宗教狂热者。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们，他所以能为主站住，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保罗一再说，如果要夸我们，只能夸自己的软弱，所有夸口都当指的什么？指的主夸口啊。所以保罗从来不夸自己。所以今天呢，一个基督徒就常常夸自己啊，那是很可怜的东西，看不见自己，根本不认识，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啊！我妈以为我们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个。你很多人都是这样，希望让别人看见。你看我多爱主啊！你看见我主多与我同在，我多好啊！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有这种的夸口。保罗都不敢夸口，我们敢夸口吗？你算什么呢？对不对呢？所以我们最好多夸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常常在。有时候弟兄姊妹做起见证的交通起来说，都是夸我们，都是讲好的，你没讲你的软弱，你最好以后多讲你的软弱。我怎么不行，主怎么扶持我，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比较真实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今天所以能站住，不是我们有什么，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件事情。虽然这些年主使我们对主的话语的领悟认识比从前来的多了，但是越发在主面前感觉自己的光景不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跟随主，我们看见不仅主是榜样，保罗也是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呢， 保罗因着主再来的光啊，我们看见他会追求一个什么全然成圣的生活啊，对啊，用圣洁尊贵啊守着自己的身体，是吧？但是他也讲到什么，只有神能使我们怎么样，灵魂体啊都将来都无可指责。所以呢，这个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修行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励志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志的刚强能做什么的，那个只是宗教行为。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太多这种东西了，人家夸耀啊，别人你也夸耀别人是吧？你看到这些人呢，他们怎么禁食多少日子，他们这个做了多少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说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很喜欢，我再说我很喜欢唱那首诗歌，我只是个罪人的蒙主恩的，我们真的是一无所夸的，就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个我要让我们能看见使徒们他们怎样蒙恩在主的跟前，这条路今天也是我们应当走的路啊，因为你看见主的再来了，所以你才会怎么样，有这种的深处的愿望追求圣洁的生活，要全然成圣。他怎么敢讲全然成圣呢？我们怎么可能？这是一个愿望啊！如果你连这个愿望都没有的话呢，你就根本不可能追求这个所谓的成圣，对不对呢？你里面有个渴望能够全然成圣。感谢主啊，约翰到晚年的时候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安慰啊，这将来主若显现我们就都像他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将来如何还不知道，对不对？感谢主啊，神的心意是要叫他每一个儿女将来都怎么样达到全然成圣，并且使主的教会呢有一天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灵里面的看见。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是保罗早年所写的一封书信，这个信息比较简单的，大家很容易懂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看见背后一个支配的因素在那里，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好，他不仅呢能够追求全然成圣的生活啊，我们看见了使徒保罗他们也能够警醒等候。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迫近，所以呢，到处都看见很多神的侍奉主人在呼喊，神的儿女们需要警醒，需要等候，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警醒等候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呢，这个为着要追求这个警醒等候的生活，他们就按照这个字面上讲啊。那么提醒警醒警醒，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怎么个警醒法呢？这个警醒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就是不睡，谁能不睡觉呢？对不对啊？我们如果撑个两三天呢，那非睡着不可啊！哇，我就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这些是还是爱主的、追求主的人呢、啊，他们真的在一起。开特别聚会啊，就两三天不睡觉啊，两三天不睡觉啊，这个两三天不睡觉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满眼都是血丝，因为三天没睡觉嘛，眼睛充血，然后声音沙哑，我真的看见过这些弟兄姊妹，哎呀，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是很敬佩他们，我是做不到的了。他们就硬着撑着在那里，他们说要警醒，就不睡，真的不睡。你知道今天在这个全球各地还有很多圣徒们在强调这个东西的啊，要等候，要怎么个等候法呢？你只是讲那个等候，不知道怎么等候，就要保守主的同在，要活在主同在里啊。当然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远赶不上怎么样，你活在主再来的光中。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启示，我常常讲啊， 这个等候这个哈，在圣经的里面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在英文里面呢，一个是 waiting for， 一个是 waiting upon， 这两个字不一样的。你如果光是 waiting for 的话，你等待的话呢，你很焦虑，你知道吧？你们都有过这种这个等人的经历，对不对？哇，在那等这个，真的是焦虑的不得了，等候事情的成就，心里焦虑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不，还有一个 waiting upon， 什么叫 waiting upon 呢？就在已经在主的同在里面来等候主，你知道这个就不一样的，这个感觉跟你光光的在等候一些事情的成就那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这些意义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保罗在这里也引用了主的所做的比喻，他说主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的，是吧？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就来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这一辈子经过好几次贼的这个小偷啊，这个经历啊。那么我想这个主也是特别提醒我，因为我这个人不容易警醒，所以这个主就让我有特别这个经历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会了。那么这个贼来的时候呢，等贼走了之后呢，你真是咬牙切齿，你恨得不得了，你为什么不事先的好好做点准备呢，对不对啊？你这个小偷跑掉了，东西被偷了之后，你才在那里怨恨，你才在那里懊悔，在恨自己，恨周围的弟兄姊妹，这个已经是于事无补了，对不对啊？啊，你应该事先就准备呀、啊。如果你有防范的话呢，不会遭到这种情形。所以主就特别用这个比喻啊。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就特别在提醒我们，当然了，圣经讲这个贼是夜间来啊，我们在美国发现有的小偷是白天就来的，那很厉害啊。现在的贼啊，不像从前的啊，大白天的他就来了啊。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呢？啊，那我们可以领会说什么呢？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都在夜里。就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嘛，对不对？他回来才真正天亮，所以认真讲，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活在黑夜的状态中，所以主回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那么我们怎样警醒等候呢？你只要有主的同在就好了，就是你要活在主再来的光中啊，那么你就安心，是吧？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特别提醒我们要顺服恩膏的教训。他若有人能顺服恩膏的教训，你自然就住在主里面啊。你看，你不仅是主与你同在，你也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所以主再来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惭愧，你不需要害怕，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需要活在主再来的光中。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因着什么呢？因着这个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呢，那基督徒呢就可以怎么样过健全的生活。那么这个哈，我想弟兄姊妹们，很多基督徒呢都喜欢引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里面的这几句话啊。我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啊，这个从这个第五章啊，第五章的你看见这个十六节开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主在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有七个重要的美事，对不对啊？那么这只有这些都是什么警醒的生活，当你活在主再来的光中的时候，你自然的会有这种的一种的追求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把这些怎么样单独的拿出来解释啊，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保罗讲这些事情的是什么， 是在主再来的光中讲这些事情的。你只有在主再来的光中啊，弟兄姊妹，你才能活得什么呀，健全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初期的教会当中啊，使徒们呢，他们是因为有异象的。我再说啊，这个异象呢，不仅使我们知道一切事情的根源，异象也让我们知道一切事情的终结啊，结局。感谢主啊，使徒保罗用这个来鼓舞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那么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啊，他每一章的最后都是提到主的再来啊，所以呢容许我啊再用一点时间呢，把这个每一章最后的这个主的再来的这个提醒，这个是一个警戒啊，保罗给我们一个大的警戒。那么在第一章的第十节里面啊，第一章的第十节，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呢？那么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这里提到一个词，弟兄姊妹，叫做将来的愤怒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啊，将来神有愤怒的大审判，在那个审判里面呢啊，我们知道神是爱，神不轻易动怒的。为什么神会动怒呢？神只有为着他的儿子，为他的旨意，神会动怒。如果我们把任何的错误的不正确的东西带到神的工作里面，会招来神的愤怒。所以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警戒，弟兄姊妹，将来一定有结局的啊。那么呢，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主能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我过去的日子曾经跟弟兄姊妹也提过啊，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主的度量是很大的，他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拯救回来，对不对？但是在他荣耀的旨意上面来讲的话呢，神的标准是高的，神是严厉的，神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他的工作。但是2000年教会历史，我们看见在教会中啊，人犯了无数的错误啊，就人胆大妄为，不明白，有的是愚昧，这是愚昧啊，把一些世界的东西啊，把一些东西带到主的工作里面来了。这个将来都要经过什么？经过最后的审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再提醒，像尼弟兄啊，在他的诗歌里面，他就有这个感觉，对吧？他说：“我今每日举目希望审判台前亮光啊，他希望到那日啊，我的生活侍奉都能耐得了火，那是最后一个火的审判。”那我们也晓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呢，神只要稍微动一点点东西，我们就不得了了啊！你看见地上这个大的灾祸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可怕的，多么可怕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啊？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的愤怒是羔羊的愤怒，神和羔羊的愤怒啊！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解释过啊，这个羔羊的愤怒，那已经是神怎么样，在审判中有怜悯了。如果真正是神的那个大愤怒来说，这个整个宇宙就统统毁掉了，知道吧？我们老早根本站不住脚。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在他的怜悯中。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种的愤怒，我们也当不起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啊，要求主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弟兄姊妹们，事情一定有终结的。所以今天呢，人讲这个讲那个，所以这些年呢，我也常常勉励自己啊，有人批评你，论断你，有人在这里讲你，这都是小事情，因为将来怎么样，在主面前有审判啊！你说我不对，那么你对，那也没有关系。那么将来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么主说对，那才是对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认识啊！所有一切的光景都要到审判台前， 并且呢，我想不用我再详细的讲，我们讲过审判，对吧？连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的。将来到主跟前的话呢，那个审判可是非常的细致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愤怒的审判，将来的愤怒啊是非常可怕。所以你我今天侍奉主啊，要非常的谨慎。保罗说他战惊恐惧，那我们侍奉主有没有战惊恐惧呢？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光，真理的光照亮我们啊，不让我们活在这个愚昧的当中，不让我们活在糊里糊涂当中。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教会2000年历史的演变，形成今天所谓弟兄姊妹看见的外面的基督教，这里面已经存在着不知道有多少的错误。我们如果不谨慎不防范的话呢，将来到主跟前哈，这个也交不了账，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第二章的里面呢，他就讲到哈，我第二章19节是吧？最后那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不是，就是19节啊。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这个能在神面前站住啊，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知道天然的人在神跟前是站立不住的，这一起所有天然的事物在神跟前都站立不住的。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侍奉主啊，你如果是光是凭着天然的感情、天然的热心、天然的智慧、天然的经验，站不住脚的啊，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么你看见没有，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多例子，像但以理这样的人是何等圣洁的一个人呢？但是神一显现的时候，但以理怎么样？就软弱如水呀。这告诉我们，任何天然的人在主跟前都站立不住的，不管你多好，站立不住的。以西结也是这样的，神一显现他就整个人扑倒在地了，对不对？软弱如水呀。这些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追求圣洁的一般人，他们站立不住的。所以你我呢，不要凭着自己能站立得住，站不住脚的。你看约翰也是一样，是吧？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主一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他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天然的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所以你知道今天在整个地上基督教里面呢，人用很多天然的事物来侍奉神，他们以为这样子可以能够给神多少荣耀，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有一个认识，将来来到主跟前，你能在主跟前站住，这最大的恩典。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这个什么叫死人复活呢，疾病得医治，这个能力还不是最大的能力，最大的能力是在主跟前能站立得住的能力，那个才是神真正大的能力。我们能看见今天很多有恩赐的人，很多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将来到主跟前都站不住脚的。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警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再说，我们不要自意，不要自以为啊，将来在主跟前站立得住，别人站不住，你能站得住吗？谁也不敢讲。所以只有靠主的怜悯啊。那么到了第三章啊，第三章第13节这里啊，提到说什么？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提到什么？在父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他这里特别提到父亲，将来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父亲的。当然父是爱我们的，是吧？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呢是一个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感谢神呢啊，今天呢他爱我们，像父亲爱我们一样。我们晓得今天，对不起，有的家庭里面这个儿女实在不好呢，做父亲的还是爱他们，对不对呢？是你自己的儿女嘛，你无论怎样你也爱他们。但是请我们记得在这里啊，说到就是 我们的父从来不溺爱我们，不像我们宠自己的儿女一样的。有的弟兄姊妹们宠自己的儿女是种溺爱啊，那种错误的爱，毁坏神、毁坏自己儿女们的爱，破坏他们性格的爱啊。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这样溺爱我们。所以呢，他说有一天我们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呢，他要查验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能不能，我们来到主跟前，心如果不发抖啊，那你就站立得稳了。我相信呢，有些主回来的时候，可能我们真是发抖啊，我们不是全人发抖，心都颤抖啊，对不对啊？他说你心里坚固啊，然后对得起神，对得起父亲，并且要什么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主再来的光啊，在这里对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啊。这第三章讲到我们将来来到父亲的跟前。那么第四个点呢，哈，在第四章里面，这里是一段很特别的一段的启示啊。这个从第九节开始啊，这个一直到后面这里哈，弟兄姊妹们。这里保罗论到将来主再来的一种景象啊。那么我们知不知道在这里讲到圣徒们被提到云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带着千万的圣者一同降临在云端，然后地上的圣徒们呢被提到云端。这已经在什么时候呢？这已经在启示录的第七号之后了，经过大灾难，就整个教会被提啊，整个教会被提到云端与主相会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开始怎么样，要进入千年的国度。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进入千年国度，那已经在之后，我们恐怕进入永远啊，才真正的进入永远。所以你看见保罗所得着的这个启示呢，不是光是一个感觉，一个情感式的啊，说啊主要再来了，主要再来了，他有事实的根据在那里的，是吧？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些的事情是很特别的啊。他说呢，这个第十三节以后，他这里提到的我们这些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复活了，对不对啊？他说那个在十六节呢，说他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你看在这里举了一些什么当时要发生一些事实，所以可见呢，主的再来的这个光在使徒保罗的里面呢，不是一个虚幻的一种东西，是个有具体事实的东西，是有确据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主的再来呢，不是光是一种情感式上面的一种的感觉，必须要有真实的看见。所以意象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将来他讲到我们将来提到云端呢，与主一种相会啊，连那个地点都讲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一个点呢，在五章的二十三节这里，他就说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呢，最终的工作是在神的手中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对于教会所犯的错误，对于人所犯的错误，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啊，能有一种同情的眼光，因为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今天你看见人在地上因为无知啊，犯了很多的错误，对不对？有人倒行逆施，甚至有背叛的事情啊，甚至有你看夺名夺利啊，在那里搞这些东西的，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将来怎么都要改变的啊，不过呢要经过审判啊。所以保罗总是有什么一个完全的眼光看，所以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说呢赐平安的神啊， 使我们全然成圣，使我们的灵魂身体都能够有完全的改变，并且呢在神跟前呢变成什么完全无可指责啊。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今天呢没有神的保守啊，没有人可以圣洁达到圣洁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活在主的保守的里面，但是呢这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活在主的保守里面呢，个个都可以达到圣洁啊。所以主的再来啊，弟兄姊妹们，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这是何等重要的真理啊！啊，我们希望不是把它光是当作一个道理来解释、来领会啊。我再说，如果我们没有永远的这一个经历和看见，我们仅仅是活在时间的里面，我们做基督徒非常的困难，并且很痛苦的。啊，我们基督徒是活在永远和时间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情况，到有一天我们看见时间会结束，永远完全存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时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是的，我们活在时间中，我们需要能把主所要的见证活出来，但是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呢？那是从永远的看见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感觉哈，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很实在的。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从使徒们的这个教训的里面能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光活在时间里面的，我们需要活在永远的里面。但是我再说，今天呢，真正活在永远里面的人不多。大多数人都还是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一直都顾眼前的，很现实啊，对不对啊？老是眼前这个那个，什么钱财问题、名利问题、地位问题、个人的利益问题、家庭问题，很多东西困扰着我们，是吧？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能从这些光景中能够超脱啊，并且能看见主所加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今天这个不正常的时代里面还能够过出正常的生活。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们的这个劝勉啊，他是用主的再来所做的一个劝勉，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再说啊，保罗在侍奉的早年的时候呢，就认识主的再来，并且活在这个主再来的这个光中，他们的生活侍奉都受主再来的光的这个支配。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缺少这个东西，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要把我们摆在主再来的光中，否则的话呢，因为很容易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就犯很多的错误的啊，我们也胜不过很多的苦难，胜不过很多的试探和引诱。所以求主因着这个带领我们，所以我希望哈，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思考。当我们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给我们一点开启，让我们呢越过越能学会啊，能用启示的眼光，用这个意象的眼光来读主的话，来看一切的侍奉和生活，好吧？我想今天我们这堂聚会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了。对不起，也没有时间了啊。这个希望各地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些点上呢，彼此之间呢常常能有一些的交通，好吧？我们能够真正的啊能进入主话语的实际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了啊，我们这个六七两个月呢，我们暂停一下，好吧？那么下一次的时间呢，在8月28号，
29。
哦，对不起，我看一下啊。
29。29。上次讲
的。是8月29号，我们再恢复，好吧？这两个月因为 这个侍奉上比较忙碌啊，因为 WCCC 又在西雅图的范围，在我们这个地区里面，就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要需要暂停一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里面有很多特会啊，都在这个期间啊，我们暂时停一下。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请温哥华的张正伦弟兄啊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好吧？啊，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圣灵的感动啊，希望大家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那么带着我们做简短的这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啊，
因着你的救恩，你把一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永远。主，我们知道你的再来是一个未来的事实，但是你再来的光是现在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活在你再来的光中。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主啊，也让我们在地上因为爱慕我们的主，爱慕主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谨慎在你的跟前。主啊，求你用你再来的光约束我们。主，你知道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胜不过什么试探引诱，我们在患难的跟前也很容易跌倒。主啊，只有你自己的同在保守我们。主，这个光，主啊，能够照亮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好叫我们在未来的日子能逃脱那最后的愤怒，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我们也知道你再来的日子非常的临近，主啊，我们求你向我们众人施怜悯，让我们在不多的时候的里面能够跟随你，能够跟得更紧，能够并且快跑的往前。主，我们谢谢你当日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你怎样鼓舞了当时代的圣徒们。今天愿这一卷书在我们里面仍旧发光，也能够激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再次把深处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愿各道各处的圣徒们都蒙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